欢迎来到本次深度解析。如果你对个人的心智模式，或者说我们是如何塑造自己的现实感兴趣，那你今天绝对来对地方了。
没错，今天的探讨非常硬核。
是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深入挖掘一份来自 YouTube 频道 Mindfire Manifesto 的演讲记录。
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频道。
确实，这次的主题是如何在你的假设中保持不可动摇。它其实源自哲学家阿兰沃茨关于假设法则的一段经典论述。我们要剖析这套理论背后的底层逻辑，
看看它到底只是心理暗示，还是某种更深层的意识机制。
对，不过在正式开始前，我们需要先理清一个概念。可能很多听众，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听过吸引力法则，觉得它是同类相吸。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假设法则。
没错，它的核心区别就在于，你不需要从外部去吸引什么，你要在内在确信并且假设你已经成为了你想成为的人，
然后让现实去匹配你的假设。
就是这样。但是素材里指出了一个极其惊人的，或者说很有反差感的事实，99%学习想话的人都掉进了一个陷阱，
一个非常普遍的陷阱。
你想想看，他们可以在做冥想的时候花个20分钟完美的想象自己创业成功了，
感觉特别棒。
对，或者在台上从容的演讲，但是当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睛一看，
现实还是老样子，
现实没变，然后立刻就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确实如此，那个早晨醒来，面对现实的瞬间，正是很多人感到挫败的时刻。
他们会觉得，哎呀，这套理论根本没用，
或者觉得肯定是自己哪里做错了。而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为你拆解这背后的机制。这份素材认为，显化的秘密根本不在于你能不能进入那种状态，
因为能挤进去的人太多了。
对，真正的分水岭在于你能不能停留在那个状态里。我们将带你一起梳理如何建立这种不可动摇的意识状态。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状态。我们平时总爱说，我今天状态不好，或者我今天状态拉满了，就好像把它当成了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但这份素材对状态的定义似乎要宏大得多。
没错，在假设法则的语境里，状态绝对不是你喝了一杯咖啡后感到兴奋的那种心情。
那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完整的意识星座。
意识星座这个词儿很生动。
是的，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存在方式，包含了你的所思所想、你的期待，还有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
甚至包括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对，当你处于某一个状态时，你的整个感知滤镜都是被这个状态塑造的。
演讲中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来解释这个，它让我们把意识想象成一座极其宏伟的豪宅，
一座有无数个房间的豪宅。
没错，每个房间就代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比如这里有贫穷的房间，
有财富的房间，
有孤独的房间，也有爱的房间。每个房间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自我完备的。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你并没有去创造财富或者健康。
没有创造？
对，作为客观现实，这些状态早就存在了，
他们本来就在那儿。
没错，你只是从一个房间搬到了另一个房间。理解这一点能彻底消除焦虑，
因为你不需要无中生有的去捏造什么东西。
是的，你只是在选择你要占据哪个空间。
但是等等，让我来唱个反调。
你说，
这理论听起来很完美啊，但如果我现在的银行账户余额就是个位数，或者我明天就要面对一个极其严苛的投资人，我非要假装自己坐在从容不迫的财富房间里，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质疑。材料给出的解答是，我们必须区分访问和居住。
访问和居住，这有什么区别？
大多数人的致命伤就在于他们对待理想状态的态度只是访问，
就是每天花20分钟做做技巧，去愿望成真的房间里度个假，
感觉棒极了，对吧？
对，感觉很好。
但是剩下的23个小时40分钟呢？
他们又回到了旧房间。物理现实当然不会因为一次短暂的探访就发生改变，你需要居住的那里把它变成你的永久住所。
这个居住的概念确实让人深思，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确实有挑战。
你想，我每天早上6:30被闹钟吵醒，第一反应肯定是对通勤和工作的抗拒，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完成入住呢？
材料里针对这一点 提供了一个非常硬核的建议。
什么建议？
抓住早晨的黄金30秒。
刚醒来的30秒。
没错，在你半梦半醒，也就是意识最容易受暗示的那个阶段，花30秒钟问自己一个问题。
今天我要居住在哪里？
就是这句。然后立刻假设自己已经拥有了渴望的东西。
所以这就像是在加载旧的焦虑存存档之前强行插入一段新代码。
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这还是没法避免白天的现实反扑吧。比如下午客户突然说要推翻方案，我可能瞬间就跌出状态了。
绝对会跌出状态。
那怎么办？这算失败吗？
绝对不是失败。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你的任务不是阻止负面想法敲门。
负面想法永远会来敲门。
对，你要做的是像一个意识的守门人。
守门人？
是的，守门人的工作不是消灭敲门的人，而是看着那些恐惧和怀疑，拒绝让他们进来居住。
哇，这个画面感很强。所以整个过程可以总结为察觉并返回。
察觉并返回。
跌出状态几十次都没关系，关键是每一次察觉后立刻回到那个设定好的房间，
然后把门关上。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刚才我们说到察觉，那你到底在察觉什么呢？素材里提出了一个精准的切入点，
内在对话。
没错，就是我们脑海里的背景噪音。比如旧状态的声音可能是我什么时候才有钱，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而新状态的声音是这已经是我的了，我充满感恩。
这种对比非常明显。
是的，你要知道内在对话不是随机的，它是你当前所居住状态的声音，
官方语言。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的背景噪音是负面的，你是不可能留在一个积极的状态里的。
那必须得强行替换吗？
必须毫不留情地用新对话替换旧对话，比如用资金轻松流向我去替换我还是身无分文。
但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一种心理阻力，怀疑。对，怀疑。很多人一产生怀疑就觉得完了，方法失效了。
素材对怀疑的本质有一个极其深刻的解释。怀疑其实是旧状态试图把你拉回去的挣扎。
只是旧状态的垂死挣扎。
没错，应对怀疑有3步曲。第一步，察觉它。
就告诉自己，啊，旧状态又来找我了。
第二步，拒绝参与。绝对不要和怀疑去辩论。
第三步呢？
立即回到你的假设中。
我们可以把怀疑看作是一阵海浪。
这个视觉化很好。
如果你坚定地站在假设的礁石上，海浪拍打你之后自然会退去。但如果你顺着它的逻辑去分析，
那你就会被卷走。
对，永远不要给怀疑提供分析的燃料。好，为了让听众能在日常中保持不可动摇，素材梳理出了3个硬核工具，
我们称之为锚点。
让我们好好拆解一下。第一个锚点是感觉。
这里的重点是你不需要实物证据，
不需要看到银行卡里的数字，
不需要。你需要的是意识中的体验证据。
具体怎么做呢？
每天甚至每小时停下来30秒，去感受愿望成真时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断的回到这个港湾报个到。
对，只要你经常回去，你就不会飘得太远。
这个操作性很强。那我们看第二个锚点，感恩。
感恩的底层逻辑非常强大。
不只是说句谢谢，对吧？
感恩在本质上意味着你已经拥有了。
你不会为一个你没有的东西去真诚的道谢。
绝对不会。所以你要每天说谢谢，这件事已经完成。
因为感恩和匮乏在意识空间里是无法共存的。
他们不可能待在同一个房间里。
深刻。接下来是第三个锚点，修订。
这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一个练习。
我就很喜欢。每天晚上睡前花5分钟
回放你这一天，特别去寻找那些你跌出状态的瞬间。
比如白天被老板骂了，跌回了我不够好的旧房间。
然后在入睡前，在想象中把这段记忆重新剪辑一次，
用理想状态重新应对那个场景。
没错，你没有恐慌，而是极其专业地给出了完美的回应。
这简直就是在大脑里做代码热修复。它有什么深层作用呢？
它是双重的。第一，它清理了你白天造成的意识损伤，
不会带着挫败感睡觉。
第二，这是为你明天应对类似情况进行了完美的心理排练，
你的定力就会越来越强。
是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了这3个锚点，我怎么才能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居住在那个新房间里了？
这时素材引入了一个非常神圣的概念，叫做安息日。
安息日本意是休息吧。
在显化中，它的意思是工作已经完成了，你现在只需在知道它已完成的认知中休息。
没有焦虑的检查，
没有绝望的期盼。
我们平时总觉得实现大目标后一定会每天狂喜，
但真正的成功标志反而是反直觉的。
怎么反直觉？
是一种自然感，你的愿望变得极其自然、普通，甚至平淡无奇。
就像买了新手机，刚开始天天擦屏幕，
但几周后就随便塞在沙发缝里了。
这种自然感才是真正拥有的表现。
当你觉得成功、健康如此自然，甚至差点忘了自己正在显化它时，
这就是大师级的表现了。
此时，物理世界的显化已经迫在眉睫。
当然，精通并不等于完美。
偶尔回到旧状态也是正常的人类体验。只要新状态成了你的默认设置，你跌出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
哇，今天的信息量很大，让我为你快速总结一下。
好的。
状态本来就存在，你要做的是入住而不是拜访。
守住早晨的30秒，
像守门人一样切断旧的内在对话，
使用感觉、感恩和修订这三个锚点，
直到愿望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进入安息日的境界。
所以现在就在这一刻
选择你的状态，
并且把它变成你的家。物理世界别无选择，只能反映你所居住的意识，
向内求，找回控制感。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还有更深层的。
是的，既然所有的状态，贫穷、财富、健康、疾病，都只是意识豪宅中已经存在的独立的房间，
而我们只是在这些房间之间穿梭，
那么那个独立于所有房间之外，站在走廊里拥有选择权的你，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太震撼了。
你的本质难道不比你所能渴望的任何状态都更加宏大吗？
这是一个绝对值得你在生活中慢慢咀嚼和探索的悬念。希望你能在自己的意识豪宅里找到真正的答案。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探讨，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